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如果没有大卫，就没有所罗门。所罗门虽然这么荣耀，这么冠冕，他也建造圣殿，而这个圣殿是大卫起义造的。所以我们晓得，一个人可靠与否，在神的眼中，那个价值远胜过金银财宝。我们甚至希望神训练我们，改变我们到一个程度，我们成为可靠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不可靠啊？我们自己可不可靠啊？不敢说。大事上面，小事上面还可以，大事上面真的不敢说。我会不会出卖朋友？我不知道。我会不会背弃主？我不敢说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艰难还不够大。所以我们是否可靠，是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使我们变成可靠的材料。刚才我们说这个石头这么大，8尺8肘10肘，比这讲台还大。这么大的石头，你站在上面是稳定的，你把石头垒在上面是可靠的。我不知道石头跟石头中间怎么样把它连起来，这是他们造圣殿的秘诀，我不明白。可是我相信这样造成的石头，这样造成的圣殿是稳当的。你知道圣殿最弱的地方就是所有圣殿的弱点。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们的仇敌嗤笑，这个墙算什么？一个狐狸上去都可以刺倒它。一个最弱的地方就是全教会最弱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石头建造在一起，我们知道神不是建造一个两个人而已，叫我们圣徒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。这个同被建造就是说我们被建造成一个身体，这些材料放在一起，没有一个是软弱的。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建造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可靠。这里又讲什么？美石。这个石头非常美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会欣赏石头。中国人懂得欣赏石头，有些日本人欣赏石头，很多人把石头放在庭院里面，石头很美的。有些石头真的是，你看那纹理非常精致，还有一些石头就变成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非常美丽。那么这里在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论到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，真是美丽。那么这里也说出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那个细致的工作。还有一点讲到石头，他告诉我们圣殿里的石头是隐藏起来的。很奇怪，这么宝贵这么大的石头却用东西把它隐藏起来，用什么呢？用木头把它遮起来，香柏木从顶到从底到顶都把它遮起来。圣殿造好了以后，人看不见石头，很稀奇。木头外面再贴上金金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叫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显露，是我们隐藏在背后。神的荣耀被人看见就好，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耀。神的荣耀被人敬拜就好，神的恩典被人接受就好，不是我们人的工作。所以这里你看，当神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因为石头的特性而说出今天属灵基督徒的要求。彼得就用这话来告诉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刚开始我们讲彼得讲的活石，有生命的石头，石头怎么能有生命呢？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因为我们是宝贵的石头，所以有生命。这个宝贵的石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自己是活石，他是活石，活的石头，有生命的石头，所以他能供应生命。我们也都成为活的石头，因为我们成为有生命的石头。怎么样供应生命呢？我们性格的坚实。基督徒的改变在得救以后，神所要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，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。不错，圣经里说 豹怎么能改变它的斑点呢？古时人怎么能改变它皮肤的颜色呢？但是在新约里面，神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旧约里面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。他能改变我们，叫我们生命像他一样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标准都是耶稣，我们应当以耶稣为我们的模式，要叫我们生命改变像他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能轻看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，神看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这是他看我们的价值。我们能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就叫神或者是得的荣耀，或者叫神失望。所以我们个性的改变，今天基督徒很需要在这方面被塑造。很多时候基督徒讲起道理来很懂，但是这个人你敲敲碰碰，不可靠，不可靠。他没有一个坚实的人性，你敲敲敲不动的，敲不敲他会动摇的。很多时候是这样。有些时候神训练我们个性是用很小的地方开始。有些人能吃苦，有些人不能吃苦。我刚刚蒙召的时候读给我一句话，以赛亚书30:20，主说，我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。弟兄姊妹，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心里以为我领会了，我也愿意顺服。我说，主啊，是感谢你，你说以艰难给我当饼，困苦都给我当水。我的领会是什么呢？我的领会就是说，从前我以为我读完大学拿了 PhD 以后，我可以有很好的工作，所以生活不会忧郁，不会忧愁，生活很富裕，对不对？现在要侍奉主了，都是穷传道，所以就饭少吃一点，水少喝一点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啊，我当时这样领会，我可以吃这个苦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，我才发现什么叫艰难当饼啊？艰难就是你的食物，不是说你吃的饼很艰难，不是说吃起饼来艰难，喝起水来辛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艰难就是你的饼，困苦就是你的水。神要在你艰难的时候给你吃饱，艰难本身能够叫你饱足。那些痛苦、压力、人的攻击来的时候，是你的食物。什么叫困苦水？在没有路的时候，圣灵的活水才涌流。当你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，靠着圣灵的工作，你能往前。所以艰难饼、困苦水成为侍奉主的人不可少的食物和供应。哎呀，有些时候真是经过那些痛苦，我在讲台上很不愿意讲，因为讲起来好像在抱怨一样。但是我就知道，侍奉主神所以拣选一个人全时间呼召侍奉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不是全时间，可能你会溜掉。全时间把你抓来做工，这叫全时间工人，你晓得吗？神要全时间24小时在你身上做工，你跑都不能跑，你没有地方跑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侍奉主的话，你愿意把自己，你需要愿意把自己全时间放在神的手里。神啊，无论你怎样做工，我都愿意接受。这个叫艰难饼，这叫困苦水。没有能想象的，在我蒙召侍奉主的时候，我可以想生活辛苦一点，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多艰难从教会本身发出来的，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给我造成这么大的难处，没有想到过。但是主说，艰难当饼，困苦当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塑造我们的性格，改变我们的性格。我们所以有爱，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们；我们所以能忍耐，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们；我们所以能够卑微，神改变我们；所以我们肯服侍人，神改变我们；所以我们能够不计较名利，神改变我们。这一些都是宝贵的原因，而且这一些是真正是说到神能够靠得住我们。神把他的事情托给能靠得住的人。所以神在小事上面训练我们，叫我们忠心，不然的话不能把更多的事情托给我。我必须讲，随便讲一两件事情吧。我在学习侍奉组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劳苦。等到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周弟兄，你走了以后我们可惨了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，你一走，你的工作我们三个人都做不完了。当然他们本来就有工作，所以做不完。可是你知道，神训练我们的性格，侍奉主的人身上没有一根筋是懒的，没有一个时候是懒的。 没有一个时候是游荡的，因为神改变我们的个性。哪一个人不是喜欢休息呢？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讲理由，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使我们的个性改变。神要做工，叫我们结实，不是结实累累，是叫我们实在，不是浮夸的，不是外面好看的。所以这个性格的建造是神的工人重要的事情，也是神的儿女重要的事情。今天很多时候神学院只有讲课讲圣经，没有注意工人的性格，所以他虽然懂得很多知识，出来以后不能做工。为什么？吃不了苦，受不了。神学院没有告诉我受苦，神学院也没教你受苦啊，没有，没有榜样。我不是说受苦就一定有用，受苦之后很顺服，很改变，让我们的性格合乎神所用，这就有用。很多人受了苦以后一点没有益处，他是像暂时忍耐，不知道让那些苦变成他的益处。所以神要建造教会，需要找到合适的材料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盼望都成为神所能够用得上的宝贵的石头，巨大的石头。神做工，十字架的路不好走，但是如果不经过切割，我们怎么能合乎神的尺寸呢？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听见各种各样的响声啊，到底教会是圣殿呢还是工厂呢？我们都以为教会是圣殿，对不对？但是所罗门凿石头的工厂，山上的工厂 quarry 在哪里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弄错了，我们不晓得教会现在其实在正在建造中啊。我们以为今天啊，教会建好了 dedication 奉献礼过了，我们大家都聚会了，属灵的建还在建造中啊，正在建造中，不好看的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们这里正是采石场，所以很多时候敲敲打打的声音啊，圣灵在我们身上中，哎呦痛起来了，喊起来了，弟兄姊妹中间摩擦一来，哎呦喊起来了，我们听见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因为教会还不是圣殿，教会正在建造中，是工厂。我们弄错了，所以在这里有真实的功课要学。等到我们被切割整齐了，合乎神所用，尺寸对了，才会没有声音。你晓得吧？你身上很多是多出来的，神不要的，要把它切掉的，你却不让它切。你说我这个很好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手多出来，老是挤到别人。神说不要他，不合尺寸，你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。所以很多叽叽嘎嘎的声音。我在说尺寸是为了合一，是为了团体，是为了满足神的计划和要求。但是一旦圣殿造成以后，你仔细的看每块石头都是可以欣赏可以看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你能不能被人细看呢？啊，你能不能被人细看呢？姊妹们很怕。我太太从我太太这里学的经验，姊妹要多多的，要弟兄要多多的欣赏，多多的称赞太太，但是不要近看，不能近看。你要常常称赞，从心里称赞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的人都不能被人细看。你能不能被细看呢？在工作的场所你能不能被人细看呢？在教会里能不能被人细看呢？在家庭里能不能被人细看呢？我告诉你，眼睛最尖的是谁？是你的儿女。你能不能在家里面给你的儿女仔细的看呢？啊，这句话就厉害。为什么今天青少年成为大问题？因为他们的眼睛太尖了。我们在教会里讲要属灵，在教会里要讲彼此相爱。等到你在家里饭桌上面老是批评传道人，老是批评弟兄姊妹，孩子们学的是什么呢？有一次有个弟兄真的很严重告诉我，说周舅你知道啊，我们都是拿你做榜样哦，我们的儿女在饭桌上面都谈你哦，把我吓坏了，把我吓坏了。我说弟兄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这样，我经不起你看的。 果然到了有一天，这个家庭离开了，因为他把我看得太透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经不得看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家庭里面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，你能不能被你的儿女细看呢？能不能在你身上欣赏出耶稣基督的美丽啊？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被人细看，法利赛人来看他，撒都该人来看他，文士来看他，祭司长来看他，什么人都来看他，希律尼人也来看他，看不出一点点瑕疵，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皱纹，没有任何的斑点，没有任何的杂质的，这样的羔羊能够作为逾越节的羔羊，因为他的血能遮盖我们的罪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神要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被人细看而看不出毛病来，这样是宝贵的材料，这个材料能建造圣殿，要精看的，被人欣赏，不是欣赏你，欣赏在你身上耶稣基督。这个石头是美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石头不显露的。我就是常常听见有一些人一有十字架的经历就要到处去说呀，漏气了。我告诉你，十字架的经历讲多了不好的。当你以为你已经有点学习的时候，你就到处去讲，结果你所有的学习都被破坏了。基督徒的经历应该像座冰山，只有十分之一露个尖在外面给人看见。但是今天很糟糕的，人人都要表扬自己，连我有属灵的学习都可以拿来表扬，所以我们不懂得做一个隐藏的人，不懂做一个深沉不露的人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所有基督徒的经历都在 面子上面，都在脸上，人一看，哦，这个好基督徒，这个坏基督徒，他把他都贴在脸上。我们应当做一个朴实无华的人，应当做一个不被人看见的人。保罗说什么？美名、恶名。保罗说什么？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，却是人所共知的。为什么？真实的生命、真实的经历供应出去了，不是外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造一个、做成一个能够有生命的石头呢？刚才我已经讲，第一个是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第二是接受十字架的人，第三是能够在团队里面侍奉的人，第四是能够细看的人，第五是一个不隐藏不显露的人，这样的人供应生命。你看里面教会里面很多的人，真正供应生命的人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神正在建造这些活石，我们应当羡慕每个人都成为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活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要再提醒一件事情，你不要以为当我们这样成为活石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就来建造圣殿了哈。圣殿是谁建造的？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可能刚才读书大家忽略了。彼得前书怎么说呀？他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活石，对不对？底下说什么？我们看第五节哈，一起来看好不好？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，底下什么？再说那个字叫什么？被建造。是谁建造啊？我们没有建造圣殿，我们永远不能建造圣殿，是我们被建造，被建造成为一座灵宫。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有点恩赐、有点口才、有点能力来建造教会，没有这样的事。教会怎么被建造的？是当我们被建造的时候，教会建造起来了，看不见的，所以这是灵工。你看所罗门在那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你匠人在那里努力做工，圣殿渐渐的修成。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神的殿就渐渐建造成了。灵工的出现，圣灵的家、圣灵的殿出现的时候，是教会合一的见证。 只有基督能够建造他的教会，没有人能够建造。我们不过是材料而已。那么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以后讲是为了献祭。建殿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不是为了我们。我们今天大发热心，喜欢我们的教会有名望，喜欢我们教会人数多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为了你我的名声啊？假如我在这边做牧师，我的教会很大，是不是我很有名声啊？人说，哎呀，这中国人很会建造教会啊。那么我们错了，教会不是为人建造的，教会是为了神建造的，教会是为了基督耶稣造的，教会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不是我们。我们在这侍奉是为什么？我们做祭司的侍奉是为什么？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来，不是引到我的面前来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，为什么我必须离开原来的教会？因为我听见越来越多的人，他们会说，你在哪里聚会啊？我在周某人的教会聚会。我听了吓死了，怎么可以是周某人教会？那么耶稣基督教会呢？你们不要以为我讲笑话，我真的认为很大的失败啊。今天教会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若是在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其他的人的名字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。求主怜悯，我不愿意攻击其他神的儿女，也不愿意其他攻击其他神的仆人，但是这是我们需要自己提醒的。圣殿或者说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人，是为了神，只有一个合法的目的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我是不是活石呢？今天我们讲这些信息，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到底我是不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？如果你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，那么你是不是一块能够供应生命的石头？你这个石头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经过切割的工作？有没有照着神所要你的给你的尺寸？你这个尺寸是不是放在教会里面刚刚合适？是不是合乎神的计划？你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有神的荣耀和美丽出现，能够供应人生命？你是不是肯承担重量，肯承担神儿女的难处，背负他们的责任？你是不是能够成为稳定可靠的基础，挂得住别人的重量？你是不是供应生命的石头？你是不是在暗中神的工作在你身上，你不浮夸，不学业，不炫耀自己的生命经历，而真正的帮助人？你是有生命的石头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恩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价值。神对我们寄以厚望，要叫我们成为活石，要叫我们成为能够供应生命的石头，有生命的石头。那么我们应该谦卑，我们承认自己不合尺寸，承认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太不完全。但是承认归承认，我们学习归学习，我们还是要有大的盼望在神的面前。我们靠神有大的盼望，不是我说的，是神说的，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。不是我说的，是彼得说的，他传递神的话，我们要成为祭司，圣洁的祭司，在这个神的殿里面献祭，合乎神的喜悦。不是我们说的，所以我们有大盼望。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盼望，我们就有盼望。所以我愿意这样勉励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受勉励，这个教会团体的见证，神所建造的灵宫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有生命的活石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你的话语带着何等的能力，你的话语里面带着何等的安慰，何等的激励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身份地位，不让我们妄自菲薄，让我们因着你的眼光来看自己，而叫我们专心努力地追求你。是吧，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的性情可以坚实，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承受住重量。是吧，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不摇动，坚定的站立，好叫我们能背负弟兄姊妹们的责任。是吧，这一切的话 当你缩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但愿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格外的谦卑，使我们格外的彼此勉励，也使我们格外存着感恩的心。主啊，建立你的教会，照着你所应许的，也唯有你能建立教会，不是我们能，是你能。我们相信你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对吧？但愿当我们被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灵宫的时候，就看见你的荣耀得是彰显，看见许许多多的人要更加的蒙恩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